大家下午好啊、感谢朱老师，也感谢在座的朋友啊。那么来到这里，那么我想大家已经很累了啊。那么呢，还请大家再耐心的，我也尽量快点说，好不好？争取半个小时来讲啊。我不是做这个艺术和研究的，那么我是做这个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研究的啊。那么我自己呢，写过这个关于电影的两本书。那么所以呢，我就不敢说是来谈这个绘画艺术，我只能说是谈谈这个电影啊。那么也许呢，这个给大家也是有一种新的一种启发啊，因为我想这个艺术都是相通的啊，电影也是一门艺术的，其中也包含有这个美术的一些因素啊。那么我今天会讲到中国当代电影的神圣之位啊。那么这个题目呢，可能是以前没有谈过啊。那么我试图来整理一下，就是从建国以来的这个对这个神圣维度的在电影艺术方面的一种探索。那么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神圣之位呢？首先我觉得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不管你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我们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对一种神圣的追求啊。西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说主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在你里面才能得到安息。就是说人的心啊，它永远是有一个空间，它是向着神的啊。那么这个空间没有被神填补的话，它永远是空虚的啊。那么电影艺术它作为一种梦幻艺术啊，它也特别的适合于来表达人对神圣的一种追求。那么在中国这种对神圣的追求呢，可以说在长期以来有一种特征，就是它带有一种群体性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在传说中间说，那个颛顼啊，他命令那个仲尼啊，那个仲他失天，那另外一个离叫失地。那么然后呢，怕把这个天和地的这个沟通啊，把它断绝了之后啊，那么就说个人就不再能够非常自由的去敬拜神了啊，所以这个敬拜祭祀成为这个皇家的一个专利。所以历代的帝王他们有权利去祭天祭地，但是老百姓只能是拜拜灶王爷这些东西。那么就说这种神圣性它被一种帝王啊这个政治性的一种垄断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形式一直影响到后来包括后来的民国，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啊。虽然我们不是说采取一种拜天拜地这样的形式，但是它这种就转化为一种对意识形态的这样一种高举。刚才这个刘老师也讲到这一点啊。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对神圣的追求主要是采取一种群体性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在特别在5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神圣就是国家啊，国家成为我们神圣的一个对象，一个我们敬拜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时候的电影，它是讴歌那些无数的先烈，他们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付出了这个很多啊，他们做出了牺牲啊，也是歌颂他们对这个共和国的一种忠心和向往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南征北战啊，董存瑞是吧？这个狼牙山五壮士、党的女儿啊，红色的娘子军啊，像这个烈火中永生啊，永不消失的电波，就是讲到各个战线上面那种啊，这种烈士英雄吧啊。那么其中像这样一些话啊，是非常的激动人心的啊。那个这个永不消失电波，李霞他最后就是要被敌人逮捕的时候，他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啊，同志们永别了啊，我想念你们啊，这就是典型的这种语言啊。包括那个最后什么江杰或者什么徐永凤啊什么，那就是最后是共产党万岁，这个毛主席万岁，就是这是非常典型的啊。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保家卫国啊，这个主要表现在那个就是抗美援朝的那些电影，像上甘岭啊什么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啊、铁道卫士这样一些，是吧？都是以这样一种非常那种强有力的那种非常忠于国家的这样一种英雄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物啊。像这样一个画面，大家我想在座的可能都比较熟悉，说啊向我开炮，就是这样啊。那么就为了国家的牺牲，个人的这样一种是被作为一种神圣啊。那么还有一个题材，就是不是直接的反映这种战争啊 牺牲啊，就是反映这个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它是歌颂这个人们在这个共和国里面呢他的美好的新生活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我们中国人历来就是把这个家和国都是连到一起的，是吧？这个包括现在那个阎维文唱歌都是这个有国才有家，都是连到一起的，传统也是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连到一起的，是吧？这个方面像今天我休息、五朵金花、李双双这些电影都是表现这样一种生活啊，在新的国家里面就新的这个美好的家庭生活，这是五朵金花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那么这是在五六十年代啊，乃至到七十年代都是这样啊，就是以国家作为一个神圣啊。那么到进入到改革开放之后，八十年代之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以人性作为一个当做神圣的啊，当做神圣，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人性的一种解放，一种发现啊。这个刚才刘老师也讲到这一点啊。那么这个时候主要的这个在艺术上面取得成就的是第四代导演啊。那么其中一个代表人物郑洞天，他将这个第四代导演表述为是人的解放和电影的解放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题材，就是他对过去就是那个十年动乱的一个反思，一个批判啊，就是批判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种以政治挂帅的这样一种生活啊。这里有一些重要的作品，就像那个《苦恼人的笑》啊，《巴山夜雨》，还有这个谢晋他拍的一系列电影啊。谢晋他是一个跨时代的这样一个电影艺术家，他可以说是。第三代导演他也是一个中坚力量，但是到后来他主要的辉煌还是在他这个就是作为第四代导演啊。那么像他这个《天云山传奇》啊，《高山下的花房》啊，《芙蓉镇》啊，这样一些作品都是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一种作品啊。那么他们的这些电影就是说在对过去那个年代的那种极左的思潮这种批判里面来呼唤人性啊，这个像那个《天云山传奇》啊，是吧？讲的那个那个过去年代那种政治挂帅对人性的那种摧残啊，把那个人的那个爱情啊被毁灭了。但是到最后，那个冯骥男这个改革开放以后，他回顾他的去反思自己的过去，觉得自己当年错了，然后他去寻找他当年那个爱人啊，这样一种方式。还有一类电影，它不是直接的去批判过去那些年代的发生的荒唐事情，而是去发现和讴歌人性与生活中间的美啊。像吴一公的《城南旧事》，这八年拍的；像杨延庆的《小街》啊，还有谢飞的《乡里萧萧》，以及《我们的田野》啊，还有像黄建中的《良家妇女》，滕文骥的《都市里的村庄》啊，张暖心的这个《青春记》啊。这样一些作品啊，我想可能在座好多人都是看过这些影片的啊，会有一些回忆啊。那么的确是拍得非常唯美这样一些电影啊，像《城南旧事》是吧，那也是算是一个经典的电影啊。还有像这个，即使像这个《良家妇女》它本来是批判那种封建的那种包办婚姻，是吧？那种童养媳制度啊，但是它里面还是，它不是说一种展示一种很残酷和血淋淋的东西，而是它把一种温情，一种人性的美展现出来啊。它通过展现人性的美，然后呢，它实际上它也是对过去那种不人性的方式，它进行一种贬斥啊。那么包括像《乡里萧萧》这样一些片子啊，那么也是成为这个电影这个史上的一个经典啊。那么这就是在八十年代这个打倒四人帮之后，他们重新焕发出来对人性的这样一种需要对人性的一种尊重啊。那么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那种思想解放的那种热潮过去之后，这个时候国门打开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出国热，是吧？很多人就去到别的国家去，特别是去美国。他们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 那么也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差距。这个时候好多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身份的这样一种焦虑啊，所以产生一种就是我们能不能保住球籍的这样一种问题，是吧？那时候是有这种焦虑的啊。所以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电视真人片叫什么，叫河山，是吧？那时候那里面就是批判中国文化，觉得中国文化这种黄土文明这个不行了，衰落了，要靠这个蓝色的文明，西方的来取代。那么就是说这个觉得自己不行啊，好像整个都在换种一样的啊，这个这样的感觉。那么所以这个时代振兴中华成为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大家要中国人怎么走下去啊，要给中国人提气。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导演就是第五代导演，他们不仅要思考中国的政治前途，而且要思考中国的文化的前途命运啊。所以他们不在于满足于对这个普遍的人性里的讴歌，而是要寻找到民族深层的力量所在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像陈凯歌的《黄土地》啊，这个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作品啊，包括后来的像这个《霸王别姬》也是这个陈凯歌，是吧？还有这个张艺谋的《红高粱》啊，《大红灯笼高高挂》，包括谢飞的《飞骏马》这些，他就是把这个镜头对准了这个民族的生活啊，民族的这个情感啊，这样来表现民族生活的一些美啊，包括像那个这个张艺谋他大肆的宣扬那种啊，那种农村的那种强壮的那个青年的那种阳刚之气啊。啊，在那个黄土地里面也是表现那个安塞腰鼓，是吧？那种啊震天动地的，然后那个也是那个尘土飞扬啊，确实是就是要表现中国人的气概啊。《霸王别姬》我们想也是表现中国最经典的最精粹的文化，是吧？京剧文化，是吧？表现京剧文化啊，甚至他对那个京剧的那种崇拜喜爱都超过了这个家国之情啊，他都讲到那个一个日本军官都非常的欣赏这个京剧啊，这是黄土地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他们又产生了一种矛盾啊，就是说他们既欣赏中国文化，但是呢，他又看到这个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弊病，他继续这么走下去的话没有出路啊，所以。陈凯歌当时他是用这样一种词，用又悲又喜，且悲且喜，来形容这个第五代导演的这种心态，啊，就是说明他们是过渡的一代，他们肩上有过去的重负，他们又必须走向未来啊，他们从理智上已经知道以前的路那条路老路走不通了，但是他们在情感上面又对他恋恋不舍。他们自己也没有找到一个通向目标的真正道路，他们连目标是什么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觉得我们不能趴下，我们要站直啊。所以你看在那个黄土地里面，他有一种很矛盾的情节，他既有做那个黄土地上的那些人性美的一种讴歌，同时他也反映了那个揭露了那个黄土地那个上面人们的生活的一种愚顽，一种不开化，一种封闭，所以他整个形态他是矛盾的。那么在这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以前，这个对这种主体性的觉醒，这种对神圣的追求，都是一种群体性的一种追求啊。那么这跟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这个历史他们的传统是很有关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都是忧国忧民，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啊，他们很少真正的去关注个体啊，关注个体的需要啊。你们看，从最早从屈原啊，屈原是什么？那是为他的国家为楚国啊，这个常太息以掩涕兮，爱民生之多艰，是吧？然后到后来，这个到宋代，范仲淹说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都是把整个家国民生 能够放在自己心里胸中啊。那么我想最宏阔最经典的表达应该是宋代一个哲学家叫张载，他这么说，他说就是这个士啊，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气派太大了，是不是？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这样一种抱负情怀已经渗透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之中啊。当然到第四代导演那里，它是变成了一种启蒙的心态，就是歌颂人性的美。那么到第五代导演人里面，这种情感表现为一种寻根意识啊。那么他们都是要为中国和中国人寻找一条出路啊，所以他们自身成为一个中国人的或者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啊，但是他没有一种真正作为个体的一种追求性。还有一个中国这个最前面讲的那个集体意识、群体意识里面，它一种道德上面一种关怀、一种优越性，同时还有一种审美上面的一种优越感啊。刚才这个刘老师也讲到这个蔡元培所说的这种啊，以审美带宗教。那么就说中国知识分子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情节，就是一种审美优越感啊。那么他可以在一个小天地中间，他寻找到一种沉醉。那么比较高雅一点，可能就是琴棋书画这些东西，是吧？比较一般一点，那就是斗鸡啊、斗马啊，或者是玩蛐蛐啊，或者是什么，他也能够，包括这个北京斗空竹啊，什么什么啊，各种东西，他都能够找到一种乐趣，平民老百姓也能找到一种乐趣。那么，包括像这个电影里面，他有体现。你像这个《霸王别姬》里面，他真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陈蝶衣吧，是吧？张国荣演的那个。他确实是就为这个京剧艺术，他为之生为之死，他不管这个政治如何，不管这个战争还是和平啊，都是那样啊。那么就是把这个审美看得非常的高，在这个审美的境界里面陶醉啊。包括像这个歌颂人情的，像这个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啊，也是啊，把那个爱情啊、乡土啊，在记忆中间啊，塑造了一种美的永恒。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些很典型的一些东西啊。那么到第六代导演兴起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开始了一种以个体为起点的神圣追求。那么这个时候，这些第六代导演他们并不以这个知识分子自居，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就肩负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啊，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就是我啊，我就是我，我不想代表谁啊。他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身心去体验生活，用自己的思考去发现生存的意义啊！所以他们并不像第五代导演那样用非常热烈昂扬的场面来张扬自己的情感与力量啊，像那个昂赛腰鼓啊，像那个红高粱的鞭叫啊，什么那种东西啊，那种很张扬的，包括那个给那个酒里面撒尿啊，那都是那种啊那种形式啊。好，用一个宏大的叙事来掩饰自己的困惑与迷茫，而是敢于承认自己很平凡、很脆弱，敢于承认自己我真的不知道路在何方啊，我也没有目标感。所以他们愿意跟电影中的他们所拍摄的那个主人公一同去探索，他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生活。所以呢，这个时候对神圣追求，第一点就是一种对个体的发现，对个体发现。所以以前的那些英雄人物啊，都基本上不出现在他们那个演了，他们没有什么那个英那些啊，是像王成那样的那个向我开炮的英雄啊，也没有像王进喜什么那样的啊，他就是普普通的人啊，下层人，甚至是边缘人啊，也不是那种知识分子这个大不盎然或者是慷慨激昂的，也不是那样啊。像那个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啊，看过没有？他是讲那个民工的啊，民工那个来劳到大城市，他去做那个快递啊， 给了他，好不容易给了他 一辆自行车，他每天骑着这个车，哎呀特得意，结果那车子被人偷了啊，然后跟这个城市的一个小孩发生一种冲突啊，就是这种民工啊，我可能是第一次民工做一个主人公出现在电影中间。还有像他的这个扁担姑娘啊，就讲一个挑扁担的人啊，跟那个啊这个一个姑娘的一些事情啊，啊包括像贾樟柯他的一些电影啊，站台啊、小五啊、世界，都是个非常普通的，甚至是小混混啊、小偷，这些人成为这个主人公啊，成为他要大力表现的这样一个人物啊。啊还有像那个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就是一般那个小混混的那个街头少年啊啊，还有像那个陆学长的《卡拉是条狗》啊，那个男人就是非常窝囊啊，在孩子面前、在老婆面前都抬不起头啊，成天被老婆训啊，现在就是这样一些人物啊，出现在这个荧幕的这个中间，包括世界吧，世界也是写这个。就是那个北京的那个世界之窗的，那么这时候他也包括一些第五代的导演，他们也开始向这个第六代这个美学倾向来靠拢啊。所以像这个张艺谋，他也拍出了一些很温情的一些电影，但是他不是像过去那样一种比较远距离的来看，然后对他做一个讴歌，他是想近距离来探索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沟通啊，一种情感的交流，所以他拍这个《千里走单骑》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他讲到了人和人之间的这种隔膜，实际上人和人之间沟通是很难的，即使是父子之间也是很难的啊。他通过这样一个日本的父子的这样一个关系，来表现人和人之间沟通的那种重要性啊。他父亲来到中国，来到丽江。去访问那些唱傩戏的艺人，实际上他是为了理解自己的儿子啊，所以最后他实际上他还是理解他儿子，也跟中国的那种一对父子也产生了很深的一种沟通，特别讲的人的情感沟通。还有一部片子《上海红美丽》啊，可能这个片子看的比较少啊，那这个演员大家熟悉啊，那个这是很火的啊，是吧？那么这个女的是那个邬君梅演的，她讲了一个，其实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那个一个女的，她本来就是家里很好的，丈夫也比较有钱，事业很成功啊，但是她还是有点不满足，希望丈夫更成功一点。然后有一次她丈夫就有一个机会去跟人谈生意，可能一笔大的生意吧，她就是她好像联系上的，然后她就鼓励丈夫去，结果丈夫去了之后就一去没回，结果是人家设了一个骗局，就把她丈夫杀了。然后这个女的就觉得这完全是我的错啊，要是我不让她去的话就没这回事，所以她就要报仇啊，她自己的对别人不信，自己就拿枪，自己然后去找到那些人啊，反正是杀了几个人，反正是啊，当然有的杀了的并不是，就是后来被别人当枪使了，就是人家给提供情报，提供了假情报，结果这个他杀的可能就不是他自己真正杀的人啊，但他最后被抓了，被抓了就是这个时候法官跟他那个讨论，就是审他的案子啊，这里面这个对话是非常的精彩啊，那么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个片子，特别那段对话啊。那么开始就是那种对话，就是完全是一种法官审理罪犯的那种语言啊。那么这使这个女主人感到非常的愤怒，然后她就反过头来挑战那个律师那个人啊，就挖掘他自己的一些弱点，打击他的弱点啊。最后的话，他们这个罪犯和这个律师之间达到一种心灵的一种沟通啊，就是说他这边讲的是人并不是说用他外在的这个身份决定的，一个人不是说我是罪犯你是法官或者你是律师你就怎么怎么样啊，我就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每个人他有他特定处境，然后在这种特定处境的人性，人和人能够达到一种很非常深的一种交流啊，非常深的交流啊，探索生命的这个深度啊，这就讲人和人发现个体，特别是发现个体的心灵它的深度啊，在这个时期的影片里面体现。还有一个就是说 揭露原罪，揭露人的罪性，这个在中国电影中间以前是比较少的。我这里特别要推举一个导演叫李阳，不知道看过没？他拍过两部很好的片子啊，叫一部叫《盲山》，一部叫做《盲井》。我觉得有些片子啊，它不一定是在票房上面多么好，或者说是多么轰动，但是它确实拍得很有深度。这个片子在外国外也是获过奖的，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改编创作的啊。就以前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就是以前说有一个报道说一个大学生被那个一个骗子骗到那个农村去了，跟人家卖给人家做席子了，记得有这个事吧？他就是以这个事情做一个原型来写的。就这个贫困大学生他就是说家里这个很穷嘛，也付了很多债啊，所以他就是极想找工作。后来那个两个还是女的啊，他们就说是这个什么药材公司的，可以到那个乡下去收一批药，然后就是可以就是获很多个钱吧啊，然后就把他带到深山老林里面，把他嫁给一个40多岁的农民啊，不是嫁给，就是卖给那个40多岁的农民啊，然后就在那个里面这个过那个痛不欲生的生活。他想怎么逃，无论想方设法怎么逃，逃了好几次都被抓回来了啊，就逃不过那个那些人的掌心。就那个地方的人，他不是个别的人，他整个那个村子好像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把这个把老婆挽进来，就是当成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而且把这个抓回逃出来的人也是当成一个非常正义的事情来干，就是这样啊。所以他这里面真的是对中国文化一种深刻的批判啊。你看这是他那些乡里乡亲啊，就他已经跑到那个城里面去了，到那个镇上了，已经上了车了，人家还是把他抓回来了啊，就是这样。他那个整个村子包括那个镇子都连成一气了，知道吧？没有人主持正义，没有人觉得这个抓一个媳就是买一个媳妇回来，这是一个管那个女的进来，这是违法的，或者是这是与良心道德是不允许的，他们都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啊。这个地方你看，这个一个大学生啊，大学毕业生最后变成一个木木纳纳的一个农村妇女还在那生孩子，没有办法啊，绝食什么办法都想尽了，逃不出来，想寄信，人家那个寄信邮递员都被收买了，不给他寄，他还以为寄出去了，结果人根本没给他寄。最后公安局来解救，人家还是不让他走，特别那个孩子说这是我们家的啊，不能走。这个电影的拍摄的外景地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那个陕西那个楼观台啊，那个是周至吧，周至楼观台，他这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讽刺，就是在那么文化非常深厚的地方发生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包括里面有一个教父先生，他在那里讲那个孔子拜师的那个课文给学生们讲，另外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满村的人都去追这个要逃跑的这个被拐卖的妇女，那么就是他就讲到这个人性的那种荒芜啊，那种蒙昧黑暗到一种什么样的地步啊。里面那个老师就叫他就是那个抢人的那个人叫德贵，他的表弟，他叫德成啊，他自己还说我是姓黄，是道德的德，诚信的诚啊，这都是一种讽刺，结果一点诚信没有，一点道德没有。他后来他又想占这个女孩子叫白雪梅，占她便宜啊，后来呢又被发现了啊，他答应了好好的把这个女孩子带出去逃出去，结果是最后什么都没管，自己卷起铺盖就走，这 这是写出知识分子的这种怯懦与虚伪啊。所以《盲商》这部作品，它是通过种种镜头与画面抨击了政治的腐败，撕开了文化的面纱，戳穿了伦理的虚伪，揭露了人性的罪恶啊。所以这跟以前的那些八十年代初期那些电影，像《乡里小姐》《良家妇女》的那种哀而不伤，像《黄埔第二大红灯高高挂》里面那种对过去的东西留有余地，那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盲商》它实际上成为我们中国人人性幽暗状况的一个象征，就像当年鲁迅先生他提出了一个象征的意象“铁屋子”一样啊。那么那个铁屋子象征中国的社会，就是这个那么黑暗的铁屋子没有办法打破，所以他揭示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的是触目惊心，我们在某种程度也知道，真的是人性就是这样的黑暗啊。这只是说反映的一面，但是他在这个里面，他唯一给这个电影的一线亮光就是那个孩子。最后这个白雪梅她怎么逃出来的？就是她在那里，她也教孩子念书啊、学习啊。后来那个孩子他受到这个感动，最后这个孩子冒着危险，他自己跑到那个镇上，把这个一封信，这个求援信发出去，最后公安局才来。所以他就讲了这个成年人啊，都沉沦啊，都被这个黑暗吞噬了。都被熏瞎双眼啊，都陷于这种人性的幽暗之中，只有这个孩子他还保留住原初的善，人性原初的善啊，保留住了这个良心啊。所以这是人性复苏的希望所在啊。这个当孔子说这个人之初性本善，人还是有一些善良的东西，对，但是后来慢慢就被熏染了。圣经里面其实也是讲人性原初有善的，上帝造人最初是好的啊，但是后来人堕落了。那么这是揭露这个黑暗，我觉得他这两部片子《盲商》《盲井》对中国人人性的那个黑暗、人性的罪揭露得非常深。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没有哪部片子能够超过他，这是集体性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在认识到原罪的这种深重与可怕之后，人自然会产生对救赎的追求啊。所以在九十年代以来，一些电影里面，他也表现了对救赎的一种追求啊。你看其实像那个天下无贼，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他其实里面有这个对救赎的追求，但是他寻找的方向错误了，他到那个佛教里面去寻找啊。他觉得只要人放下屠刀就能够立地成佛啊，然后心有善念的话就天下无贼，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人性啊。对，因为天下有没有贼，天下满天下贼多的是不是啊。他偏偏要说天下无贼，而且说啊，只要你这个心很善良啊，贼就不会偷你啊，不可能的事情啊。越善良，这个越容易成为人家的靶子，是不是啊？还有像那个张明，北京电影学院的啊，这个他拍了一个《结果》啊，我觉得这也是他对人性的原罪的一种探索，同时他有呼唤这个人的救赎。他是讲那个有一个叫李崇高的人啊，反正这个家伙没在电影里面直接的出现，反正就好几人去找他，为什么找他？就是说有一个是他那个是妻子还是女朋友，反正就是说被这个李崇高骗了啊，到这里来了就不回去了，然后才找。后来又有人找，也是他这个恋人怎么你就姑娘丢了。都是被这个李崇高的那个拐走或者怎么样的啊，这样一个故事啊，最后也没有找到这个李崇高。实际上这个李崇高我觉得是就是人的这个欲望、人的情欲的一个化身。然后当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在里面，最后他们都找不到出路，有的女的最后就找不到，他也死去了，死在海上啊。有的男的也没办法啊。它里面影片中间它提供了一个暗示，就是他那么找到那个岛上的时候，看到了偶尔看到了一座天主教，那上面有十字架，还有那个门上写的那个敬拜的诗言，黑板上有那个写那个赞美诗，但是这几个主人公都没有真正的去 在那个教堂里面停留，或者去询问牧师啊、神父啊等等，他们都是跟这个教堂擦肩而过，啊，看了一下就走了。所以他就是讲这个人性，他们在寻找救赎的时候，他们不认识真正的神啊，不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出路就在眼前的时候，他们却把它轻轻放过啊。这是这个结果。后来这个女的也是，这个男的跟着他，后来这个女的在海上也是自己就到水里面就自杀了。那么包括像陈可辛的那个《投名状》，其实里面也有这种对救赎的一种寻求，但是他没有信心啊。你们知道那个《投名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十字架，记得吧？啊，那个他们是那捡了俘虏的一个十字架，后来那个女的送给那个赵二虎吧，但是那他也没用，后来最后还是转到他身上，就是说。人把这个十字架这个真正的救赎他没有珍惜，没有看为宝贵，把它随手丢弃了。包括像周星驰的这个《长江七号》，其实里面也包含有救赎的信息，是吧？那个《长江七号》那个小玩具，实际上它有一点这个，就是说暗示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形象，看到没有？开始这个小孩子认为这个长江七号是很了不得的，是不是？一得到长江七号，肯定打败了长江一号，把那些小孩子全都一扫光，那狗什么东西啊？结果没想到这个第一天带上那个长江七号去上学的时候，碰到一条狗，他用那个长江七号去跟那个狗打架，结果发现被那个狗这个咬牙的，是不是啊？一下子气息奄奄的啊！现在这个他跟这个人们就是原来。想象中的就是包括在犹太人想象中的耶稣基督形象有关系，人们都想到啊，耶稣基督还是那种带着天军天将，然后啊，怎么怎么样啊，把这个地上的这个不平都扫光啊，然后非常强有力的形象。结果没想到耶稣基督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这不一样啊。还有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小孩子，他父亲就是周星驰演的这个人，最后他不是从那个脚手架上掉下来嘛，死了嘛，死了他怎么后来又救活？怎么救活的？就是那个长江七号，他用他自己的能量，是吧？他给把能量传递到这个他就是那个农民工身上，然后使他复活过来。这实际上就是有点那个暗示，那个耶稣基督他定死为人啊，让人也能够将来啊生命能够复生复活一样啊，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啊，这是一个长江七号的资源啊。所以在这个。很多电影里面他们也表现了一种对永恒对神圣的一种对救赎的一种追求，但是在中国的这个电影界包括整个文化界这个这种审查控制还是比较严的，直接的反映的这种作品还是比较少啊。那么就是在这种主流的电影里面，像这个冯小刚的《集结号》，我们看这里好像是在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讲这个英雄主义的这样一种电影啊，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它也包含了或者是一种表达了一种对永恒的一种强烈的渴望，是吧？这个集结号是什么时候吹响的？什么时候吹响的？当时他们打仗的时候根本没吹集结号，但是那个他们那个什么团长下令就是不吹集结号，就是让那一连的人送死，就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最后集结号是什么时候吹响的？是这些人的尸体被找到之后，然后才吹响集结号，给他们立上墓碑的才吹响的。那是什么？尸体能不能站起来集合？不可能吧。但是人希望他们能够从坟墓里面出来，这是什么？这是对永恒的一种渴望。而且这个里面的那个谷子地，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这个里面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身份问题，要确认身份，他自己身份不是丢了吗？人家最后也不是，因为他那些战士全都死了，所以没人证明了，所以他找到自己身份，他要把那些战士全都找到，所以最后是吧，他把那个煤堆都挖空了，然后找到身份证明了，就是证明他是英雄，证明他的那个战友是烈士。对身份的证明实际上也是对永恒的一种追求，知道吧？但是我们在城市的身份是不确定的，是相对的， 尽管你被人民政府确定为英雄，确定为烈士，但是对于国民党来说，对于台湾政府来说，他们算什么？他们是敌人啊！反过头来，当年那些在那场战役中间死的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敌人，对于国民党人来说怎么样？他们是英雄，他们也是烈士，这个身份是确的，就是相对的。那么什么身份是确定的？真正的身份的确定只有在永恒里面，永恒里面才能确定你的真正身份。永恒里面不管你是国民党，也不管你是共产党，不管你是男的，也不管是你，不管你是女的，不管你是美国来的还是这个穷山沟里面出来的，永恒里面确定的是什么？是你是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还是一个拒绝耶稣基督恩典的人？永恒里面是这么区分。所以这样一个片子，它也表达了人对永恒的那种渴望。实际上，对永恒的渴望，每个人都有的，在每个人心里，不管怎么样，都会有的。所以，这个稍微讲一点，这跟油画有点关系。有一个片子叫《向日葵》，看过没有？其中引用了很多的就是张小刚的话，那么我觉得他张小刚的这个话跟那个影片的主题也是吻合的，他是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迷惘，特别是父亲形象的一种缺失，就是那个时候是没有一个真正完美的一个理想的父亲的形象啊，从每个家庭到国家都是这样，所以他所画的画里面。那种人的那个眼睛都是那种很虚直勾勾的那种眼神，没有一种希望啊，没有一种坚定在里面。那么张小刚你们可能比我更熟悉啊，他的天安门是以1800万港元价格被拍卖出，他的这个雪原大家庭寄予十亿，每幅都是在百万左右。那么这是那个电影里面啊，这个张向阳是那个主人公画家啊，他办的画展，后来他父亲去看，这种孩子的眼神是迷惘，因为父亲没有给他一个真正的自己，就是父亲的整个面部是模糊的，眼神发虚，而系着红领巾的儿子就睁着一双带着惊愕与茫然的眼神的大眼睛，似乎在问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父亲没有给这些问题回答，父亲没有给他一个清晰的世界，所以他的面部是模糊的。那么父亲与儿子总是处于一种错位的关系中，父亲的面目必要单纯体现了严厉，而不是儿子所需要的坚定，父爱常常表现为深沉，而不是儿子所需要的温暖所以最后他想到那个影片背后就说他的父亲啊就突然一下就不见了，他们找了半天到处找也找不见，最后的镜头就是说拍了很多的那个老人照片，有的在钓鱼，有的在打太极拳有的在聊天，有的在遛鸟怎么样。然后有一天这个张向阳画家跟他妈好像就是他儿子出生了嘛，把他妻子接回家的时候，突然看见那个他们家门口摆了这个就是一颗那个大的向日葵那是他父亲非常喜欢的一个植物嘛他们就好像感觉到父亲回来过了。那么这个当那个镜头就拉远了实际上这里是表现一种理想的父亲的形象，就是他慢慢的进入到一种信仰的维度。那么就是说只有这个在天上的父他才是最完全的，他才是最理想的。像我们很多人都是一个流浪，我们找不到自己真正的父亲，我们在精神上都是一个流浪。所以最后他那个旁白就说他在哪呢？没有人知道，但我相信他一定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注视着我们的孩子。实际上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天父，他就是这样，他注视着每个人，他看着每一个人，不管你 成就有多大，也不管你多卑微，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在看顾着你。我们想我们的艺术也是要把人引到这样一个维度，让我们关注神圣，关注在天上的。我想这个艺术就达到了他的目的，让我们回归到天父的那种爱，艺术才完成了他自己的事。好，谢谢大家的耐心。